来分享的是玻璃海上的歌者啊。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四章，神让约翰看见另一个异象，神把他带进到灵里面，那么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这个宝座呢，有虹围着，所以它是一个被虹围着的宝座。那么宝座前呢，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四活物呢，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从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出现一个彩虹的宝座。那彩虹的宝座红就预表救恩，好像神用大水灭了当时候挪亚的世代，后来神出现红让人做记号，看见红的呢，就是表示神不再用大水灭这个世界，所以红这个记号就等于是救恩。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呢，神就让约翰看见了彩虹的宝座，也就是说这个宝座一出现呢，就是要施予救恩让世人能够领受救恩，好像挪亚的世代，神用虹作为记号，让人来纪念，让神来纪念说神不再用大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彩虹的宝座前面呢，好像一个玻璃海那这个玻璃海好像水晶，是透明的、清澈的那宝座中周围呢有四活物就是在宝座当中还有周围的地方有四活物。那从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宝座前有玻璃海。那从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海上呢有歌唱的人。那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七首六首诗歌了六首颂歌第一首呢，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歌颂者呢，就是四活物。那歌颂的主旨呢，就是开幕的颂歌所以歌颂的对象当然就是我们人类所应当敬拜的这位神，也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主宰。那歌颂的内容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这是在彩虹宝座前的玻璃海上的歌者是活物，他所歌颂的第一首颂歌那第二首呢我们再看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是歌颂的，就是二十四长老第十节那边有记载是二十四长老那么他所颂赞的主旨呢，就是创世的颂歌所以他说：“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他在歌颂神的创造。那歌颂的对象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也就是这一位坐宝座的主宰。那他里面有谈到三个配得，配得荣耀，配得尊贵，配得权柄。这位神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这是第二首二十四长老在玻璃海上来歌颂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我的神，我们的主。那第三首呢，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得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歌颂者呢，就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在唱新歌，那么他们颂赞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被杀的羔羊，他们唱新歌，新歌的内容是什么？这里有讲到说，你配拿书卷，配切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使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在歌颂什么呢？在歌颂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要建立属神的国度，然后呢，他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向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来歌颂。第四首呢，就是第五章的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个是千千万万的天使，歌颂者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就是这个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在玻璃海上，来歌颂神，歌颂的主旨就是在称颂神是配得的，歌颂的对象也是被杀的羔羊，所以他们大声颂赞七个，七个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呢，是配得权柄，配得丰富，配得智慧，配得能力，配得尊贵，配得荣耀，配得颂赞的，七配得，也就是说，除了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以外，没有人也没有一位能够跟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一样，能够配得这七个颂赞，这是千千万万天使所颂唱的诗歌。那第五首呢，就是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这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歌颂者是五种受造之物，包括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还有天地之间的，也就是说神的创造物里面也能够有机会在玻璃海上来歌颂神。歌颂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坐宝座的还有羔羊，他们是用四个颂赞，四个颂赞就是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要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那第六首呢，也是四活物，四活物在五章的十四节这里，四活物就说阿们，阿们，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也就是说四活物在最后呢做了总回应，就是从第一首四活物的开幕的颂歌，第二首二十四长老的创世之颂歌，第三首是我物和二十四长老的新歌，第四首是千千万万天使所唱的配得之歌，还有第五首五种被造的受造之物所唱的颂歌，最后一首呢就是四活物，他 对这五首颂歌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诚诚实实、实实在在的阿们。好，那除了这个是否物的回应以外呢，二十四长老也回应。二十四长老用什么回应呢？用动作来回应。哦，就是最后的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哦，俯伏敬拜。哦，那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哦，我们看到，哦，彩虹的宝座出现的时候，玻璃海上有这么多个歌颂者在歌颂，啊，真神，歌颂被杀的羔羊。那歌颂的内容呢，就称赞这一位神，圣哉圣哉圣哉，这一位主配得荣耀尊贵还有权柄，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呢，啊，能够建立神的国，啊，让他执掌王权，啊，让千千万万天使来颂赞七个，啊，对这一位神的颂歌，啊，让五种受造之物来称颂这一位坐宝座的和羔羊呢，啊，的四个颂赞歌词。最后是我物用阿们，二十四长老用俯伏敬拜来回应玻璃海上的这一些歌颂神、歌颂羔羊的赞美诗歌。所以这是玻璃海上的歌者。那第四章、第五章呢，啊，可以说是天上教会的一个原型啦，原来的形状。也就是说，在救恩里面，在神所预备的救恩当中，在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杀流血，救赎世人脱离罪恶，建立国度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就好像虹出现一样，这个是神给人的救恩。那神给人的救恩呢，当然在这救恩当中，人能够领受平安，人能够领受赦罪，人能够领受将来的得救，人可以进到将来神所预备的国。所以当人在玻璃海上的时候，理当应该要歌颂这一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理当应该要歌颂成全救恩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被杀的羔羊，啊，流出羔羊的血，我们才能够透过他所流无辜无罪的血，能够在罪恶当中蒙救赎。所以基本上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啊，天上教会的一个，啊，这个原型啦，原来的形象，啊，每个人在救恩当中应该要来歌颂神。啊，那为什么用玻璃海，啊，来做一个表样呢？因为玻璃海，啊，是神的圣洁，表明神的圣洁是绝对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这个圣洁的原来意思有隔开的意思，啊，隔开，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近神，啊，因为有闪亮的海洋将神与我们隔开，啊，所以我们能够只在玻璃海上来歌颂神。换一句话说，约翰呢，他强调神的威严、威严和神的圣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威严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那什么是玻璃海？玻璃海是象征表明宽敞、平静、光明、圣洁的意思。也就是说，完全的属灵人能够站在玻璃海的安静地带。那用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是神所建立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救恩里面，神所建立的圣洁，神所建立的光明，神所建立的平静，神所建立的宽敞，在这个救恩里面，就是在神的教会当中。所以从第四章跟第五章，可以说是天上 教会的一个原型。那只要我们能够在这救恩里面，我们都可以在玻璃海上来歌颂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被杀的羔羊。在救恩当中，我们都能够领受平安、领受光明、领受平静，也能够领受圣洁。这是一个我们在救恩里面可以去享有的，也能够得到的。但是救恩本身上它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以外呢，其实救恩本身也是一种征战，它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要得到光明、得到圣洁、得到平静、得到宽阔，我们要在这一份的信仰上、救恩里面与恶、与魔鬼来征战。所以四章五章它是一个在救恩里面应该要有的原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追求上，它必须要有一份这个征战，并且在这份征战上能够得胜，得胜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歌颂者。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个成为玻璃海中的这个歌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歌颂神的人。所以到了十五章，我们看十五章的第二节，十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也有在谈到玻璃海上的鸽子，但是这里所谈到的跟刚刚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所谈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属灵天上教会的一个原型，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要经历一番的征战，那在这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得胜，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到玻璃海上，也才能够因为这样子成为一个玻璃海中的歌者。我们看十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里就谈到约翰呢，又看见仿佛有玻璃海，跟那个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一样，宝座前有玻璃海，如同水晶。那这里呢也一样，他又看见仿佛有玻璃海，但这个状况不大一样。那么这个玻璃海呢，一样有在唱歌啦，唱歌，但是要在玻璃海上，他要经历几个很重要的过程。第一个，他说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有火掺杂。那火是什么呢？火可以说是神愤怒的烈火，表明神将要施行的审判。那也就是十五章的第一节所说的，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要发尽了，就好像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神的烈怒，神的愤怒的烈火，要实行审判，在这个地上。那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到玻璃海上，我们要经历这个火的考验，经历试验， 这是一份在信仰上必经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有谈到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试炼。请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一场信仰的征战上成为有福，并且有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身上呢？彼得他就讲了，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了，倒要觉得欢喜，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欢喜快乐。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信徒在这一份信仰上都会有火炼的试验，当我们能够得胜这个火焰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荣耀的灵里面常常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才能够成为一个值得、配得来歌颂神的一个玻璃海上的鸽子。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也是这样提到在信仰的经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一点都没有缺欠成全完备，一点都没有缺欠，我们才能够进到玻璃海中，成为一个可以歌颂神的歌者。那怎么样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呢？他就讲到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不要觉得奇怪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经历了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乐呢？雅各说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忍耐一定要成功那就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必然的，我们就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配得歌颂神的一个鸽子那所以雅各也这样提到要经历试验，百般的试炼。那彼得也同时提到，不要以为觉得奇怪因为本来我们就应当要有这一种经历，要有火的掺杂，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一种经历的过程当中成为有福的人，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可以配得来荣耀神、歌颂神的歌者。那保罗他曾经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后来因为被人家用石头打个半死，被拖到城外去后来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本的地方，然后来兼顾这些信徒，告诉他们说，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虽然信仰呢能够带给我们光明、圣洁，能够让我们平静安稳，能够让我们过着宽阔的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份信仰上来经历啊，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要成为一个配得歌颂神的歌者一样的，要经历许多艰难，要面对百般的试炼啊，我们才能够在火炼的一个过程当中进到玻璃海上啊。第二个啊，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啊，启示录的十五章，请看第二节啊，启示录的十五章啊，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什么样的人能够站在玻璃海上？啊，除了能够接受火的考验、经历试验、站得住的人以外呢？第二个啊，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节又讲，又看见那些胜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玻璃海上的歌者？第二个就是要胜了兽，胜了兽的像，胜了他的名字数目的人，那就能够上到玻璃海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谈到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不服从兽国，不拜偶像，不受兽的印记。我们昨天有谈到海中兽和地中兽，这些对我们的信仰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从魔鬼而来，魔鬼给他权柄的过程当中是针对神国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份信仰上顺服了兽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了兽，当然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歌颂神的歌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胜了兽，不服从兽国，不拜偶像，不受兽的印记。那怎么样才能够不服从兽国，不拜偶像，也不受兽的印记呢？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了。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每一个人都要听，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兽国来临起先有海中兽，后来有地中兽，这对我们的信仰都非常大的打击。那我们在这份的打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了。忍耐和信心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场与兽征战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就不会服从兽国，也不会拜偶像，更不会受兽的印记。所以忍耐跟信心啊，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忍耐上，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交代。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请看第十节到十三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好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将来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这个环境呢会让很多人跌倒，这个环境呢会让人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环境呢会有很多假先知起来来迷惑很多人，这环境呢会有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让我们的爱心呢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渐渐冷淡。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好像我们面对的环境对我们都非常的不利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环境当中得胜啊，那怎么办呢？主耶稣就讲，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在什么？忍耐在主的道理里面。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在忍耐上来追求长进，唯有忍耐到底的呢必然得救。我们不要受环境的影响，不要受兽国的影响，不要受魔鬼的迷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胜。那信心呢、是胜过世界的不恶法门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四节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这边就讲到信心能够叫我们胜过世界。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环境了，世界会变化，世界上呢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信仰上自由，我们会越来在信仰上会进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这个灾难逼迫，那怎么办？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份信心要被建立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在环境的恶劣上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胜过兽像还有他名字数目的人。所以第一个就不要服从兽国，不要拜偶像，不要受兽的印记。第二个虽然经过兽国的大逼迫，我们都要忠心至死，固守主道。那怎么忠心至死固守主道呢？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这边就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所面对到的这一些外在的环境吗？不是啦。为什么我们能够不会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很简单啦，三十七节就讲，靠着爱我们的主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有没有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体会我们的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主的爱在哪里？有很多人在信仰上可能只有在物质的方面来追求，但他却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来感受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到底爱我们什么呢？用什么来爱我们呢？ 那如果我们能够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大，那么怎么会有这一些大的患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体认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大，那当然在这一些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得起嘛，我们就会与基督的爱隔绝嘛。但是保罗说他不会，他不能，因为他深深体会到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深，所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呢，他都能够至始忠心，并且呢固守真道。所以后来他在写信的时候提醒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边就让我们知道在他所看重的里面可以分别出来。他说我们不上胆，外体会毁坏了，但是内心呢是一天新过一天啊。外体呢它是自战自清的啦，但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呢是为了要让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啦。我们呢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些世界上的一切，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不见的是将来，是天国的赏赐，是神的救恩。然后呢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分别清楚，到底我们所看重的是暂时的呢，是自战自清的呢，还是外体呢？如果是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服从了兽，去拜兽的像，去受兽的印记，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进到玻璃海上的一个鸽子，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入天上神的国度。这是第二个要胜了兽、兽像和他名字的数目的人。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的十五章请看第二节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拿着神的琴，这个拿着神的琴呢，就是表明他堪为神所用的仆人，得到神所赐的琴啊，完成了祭司的地位，所以他可以拿着神的琴来歌颂神。那用琴来歌颂神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的本来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要来歌颂神我们用我们的口歌颂神，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歌颂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脚歌颂神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一切来歌颂神所以歌颂神的方式不一定只是用口啦用我们手啦，很多方面啦都能够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讲能够让神得荣耀得歌颂那歌颂神呢，这边就讲到说要拿着神的琴，在启示录当中有两种琴， 第一种是自己的情，啊，就是啊，这个第四章里面啊，自己的情，啊，在平安的日子，啊，我们或许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恩赐、自己所想做的、自己能做的，来歌颂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那这种歌颂当然可以啊，啊，只要甘心乐意的。啊，都能够让我们的神得到赞美，得到歌颂。但是将来呢，不是这样子。将来我们要拿着是神的琴。什么叫做神的琴？哦，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来做就怎么样来做，不是你自己想用你自己的恩赐，想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做就可以做。平安的日子可以了，但是将来呢？将来啊，我们要能够真正来歌颂神的，一定是要拿着神的琴。拿着神的琴是什么意思？就是顺服了。神要你用什么方式来歌颂他，你就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歌颂他，而不是我想用什么方式来歌颂神，完全相反的哦。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上，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顺服，顺服啊！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理念、想法、作为，要在教会里面啊来服侍神，啊，用这种服侍让神得荣耀，或许在平安的日子可被接受的，但是将来呢？将来不是用你自己的钱呐。你自己的琴不一定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你用你自己的琴呢，不一定能够歌颂神。我们要将来能够歌颂神，将来能够站在玻璃海上来成为一个歌颂神的歌者，是要拿着神的琴啊。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请看18节、19节。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19节。18节、19节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哎，这里就讲到彼得哈，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这就好像拿着自己的琴呐，啊，我要到这边去传福音，我要到那边去传福音，我要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神。”哎。他自己可以做选择啦，啊，这样也可以服侍神啊，这样也可以荣耀神啊，这样也可以歌颂神啊。但是呢，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不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哎，你年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像年少的时候这么自由了，你就不能够拿着你自己的琴呐，啊，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19节啊，主耶稣就解释了，他说啊，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来荣耀神的，这个死就是一种顺服啊，啊，彼得要怎么做，不是他自己想要怎么做，而是神要他怎么做，因为神要让他经历了这些，让神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将来啊，我们要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神得荣耀，就要像彼得一样，主耶稣像彼得所说的一样，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神，才能够因此来得到荣耀。所以将来，我们要，能够拿着神的琴，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的16章 啊，请看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侍奉神上在荣耀神的上面我们一定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用自己的情来荣耀神，而要拿着神的情才能够真正让神荣耀所以在玻璃海上的歌者，他必须要是拿着神的情，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就表示说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要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我没有个人的意见这样子才叫做拿着神的情。好，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十五章，请看第三节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这里谈到在玻利亚上的歌者他要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拿着神的琴要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这个摩西的歌呢，就表示旧约的拯救，羔羊的歌呢，就表示新约的救赎就是旧约跟新约的拯救还有救赎，也就是神救恩的计划不管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罢但是呢，这里所说的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并不是像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一个这个救赎的歌或者是恩典的歌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它是一个公义的歌，是审判的歌启示录当中有两个宝座，一个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的彩虹的大宝座，这是指着救恩的，另外一个呢是白色的大宝座，白色的大宝座就是二十章十一节以后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彩虹的大宝座是指着救赎的歌、恩典的歌，这个宝座出现之后就是神救赎的开始，神恩典的开始，就好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的天上神国的一个原型所以在那个地方大家是平安的在歌颂神有六首颂歌，但是到了十五章这边所谈的是审判所以才会有十五章第一节，因为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现了神的审判，所以四章五章呢，它是救赎的歌，是恩典的歌，是彩虹大宝座的歌，是开幕的歌。但是十五章这边所谈的，因为是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现了，所以这是一首闭幕的歌，也是公义的歌，也是审判的歌。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在四章五章是救赎恩典，在十五章一样是这个神仆人的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怎么会变成公义跟审判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留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哎，这段圣经主耶稣早早就告诉我们了，耶稣的救恩，他所行的异能是给你恩典的，但是如果这一段救恩恩典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接受，那么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审判。所以是恩典没有错，但也是将来的审判，因为在这恩典的过程当中，世人不接受，就好像哥拉逊伯塞大一样，神在那个地方行了许多异能，但是他们不接受啊，所以主耶稣就讲嘛，推罗西顿啊，如果遇到了这些恩典啊，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啊，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啊，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也是一样啊，他们看见了神也在那个地方行了许多异能啊，也就是神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恩典啊，但他们不能接受，也不愿意接受，所以恩典就变成审判了。一样的道理，我们回到启示录的十五章啊，第三节讲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它是恩典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恩典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变成在审判了，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在玻璃海中的歌者，那么我们从神的身上有权柄的，好像能够唱出审判的歌、公义的歌，能够唱出闭幕的歌，这就是一个将来能够有权柄的一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本来救恩就是这样子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早早就讲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玻璃海中的鸽子，那么我们将来呢，一定能够拿着神的琴，有权柄的、有能力的来审判，用神仆人摩西的歌，用羔羊的歌，用这一些原本是救恩的过程来审判这个世人，因为他不接受、不悔改，就好像哥拉逊、伯塞大一样，就好像加百农一样。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圣经当中就谈到实体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要追求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玻璃海上的鸽子。那要成为玻璃海上的鸽子，我们今天就讲了这四个第一个就是要经得起试炼，第二个要胜过兽像和他名字树木的人，第三个我们不要再拿自己的琴了，我们要懂得来拿神的琴，第四个我们可以从神来领受权柄，我们在这一份信仰上有这份权柄就能够真真正正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信仰上来歌颂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这位主我们今天就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勉励，我们再来唱赞美诗151首。